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一连续几个礼拜都谈到的是永续哦，永续真的是2024年或者是未来最时尚的一个名词哦。那今天我们要谈到的主题就叫做永续时尚，董事长。
好，那什么东西都会挂上永续了哈。当时上挂上永续的时候，它的时尚的内容就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这变化直接影响到生活了哈。那永续时尚是什么意思呢？永续时尚它是一个概念跟趋势啊，现在是往这个方向跑，它是减少时尚产业对环境跟社会的负面影响，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时尚理念和实践。那永续时尚的目标在时尚的生产、消费、应援还有环保还有社会责任的方式都在里面。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认为时尚最热门的东西啊，就是钻石哈。钻石这个几百年来一直是人类在很重要的仪式中，或者是在他的这个社交场合中非常必须的，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会买个钻戒哈，那有这个大明星啊或什么，他有时候在大场合的时候会戴个大钻戒哈，所以这个一直大家都很关心的事情。可是这个钻石的来源呢，它常常会有问题的。我们看过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血钻石》啊，哦，这个《血钻石》是尼亚拉德哈，这个他演的一个主演的戏啊。那《血钻石》是讲什么？是一个非法走私开采的钻石啊。那为什么叫《血钻石》哈？因为这个钻石闪亮的背后啊，是看不见的鲜血跟公正平等失去平衡得来的啊。那所以这样的一个钻石出来是不是很好啊？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的钻石的矿的开采的时候，有些的钻石的矿的来源是不太正当啊，有些在非洲有些国家是跟政府有特殊关系拿到矿产。那也有些是因为在开采的时候雇佣了非常多的童工、女工啊，这些等于被压迫下做的一些工人，他们赚取非常微利的一些收入啊，甚至牺牲生命啊，得到这些钻石啊。当然，钻石你去把它磨成很好的一个钻石，那是要花很多的高科技跟力量去做，但是来源方面，就在我们 ESG 上讲，在社会面跟环保面其实讲起来有很多不尽理想的地方，所以大家对这问题就是非常的关心。然后钻石这个东西哦，其实在过去的时候，钻石是一定是天然产生的哦，它是个碳啊，钻石其实就是木炭的碳，经过高压压缩之后变形成这个出来了。那这个它本来成本就是碳啊，那这个东西现在科技的方法已经可以做一个人造钻石，那这个人造钻石越做越好了。早期的人造钻石是不如天然钻石，那现在其实人造钻石都是可以乱蒸，也就是分不太出来是什么人造钻石。不过这钻石的产业基本上是被一批做钻石的生意所掌控了，所以这个价格是下不来的哈。那其实如果你要加上人造钻石的话，它状况就是不太一样。不过刚才讲过，血钻石了，就天然产生的钻石的时候，中间有过程，经常 一些社会不公平的正不公平不正义的事件存在，还有一些环保问题存在，啊，所以大家想能不能真的拿人造钻石去取代它，就是这样，啊，那你如果人造钻石去取代它的话，现在量其实已经不小，但是整个市场是被控制的，然后这个人造钻石基本上是赋予不同的解释的方法，总是觉得差一点 啊这个是比较不理想的，啊，但是现在这个因为永续概念的一直在发展的过程，现在开始有变化，啊，现在对人造钻石跟自然钻石之间的差距开始缩短，有一点很可能人造钻石可以完全的取代这个自然的钻石，啊，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它基本上没有这个所谓的社会的问题、不公平的问题、欺负劳工的问题，甚至也没有这个政府之间啊，这个有点勾结的问题，所以现在慢慢在走向一个时尚的永续时尚的时候，人造钻石它变成一个利基出来了，最近在国际上慢慢它抬头的非常快。它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永续伦理了，啊，永续伦理就是讲的，你在开着钻石会大幅度的破坏地质啊、水资源啊等等环境啊，还有工厂伦理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通工啊这些问题都不见了，所以它在永续伦理上是很站得住脚，而且它有利器。第二，它是有可持续的，啊，永续性，因为在实验室培养钻石的过程中，可以严格的控制跟监测，啊，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可持续生产的一个目标可以达到，啊，这就是可以减少大众的碳排放，这些最近都慢慢在改善这些问题，啊，那这样的话可以降低它对环境的大幅度的这些污染的问题。那我们晓得你去开展天然钻石的时候，你去挖山挖矿，然后这个山头都给破坏了，但是不会啊，它是在实验室里出来的，那实验室它控制好它的碳排放的时候，它的可持续性很高，特别是环境永续方面它是做得很好。那第三个它的好处就是社会责任的问题了，啊，社会责任就是说，哎，你去买个钻石，你不要担心有所谓血钻石的问题了，没有血钻石问题，没有童工的问题，那它就是很好的一个做完那个社会责任，减少这问题，它是另外一个产业的又开始，就是社会责任问题。那第四件事情，钻石的一个可溯源性，我们现在什么东西谈溯源，为什么要谈溯源？你从溯源才知道这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什么问题。现在你去买个苹果啦，或买个樱桃啦，他们都会讲我从哪里来的，而溯源非常的清楚了。从溯源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了解到它有没有产生非常多的不永续的事件发生啊。那些钻石是可以这个很容易，因为它在实验室产生出来的啊，它可以作为可溯性非常的强，所以这就变成钻石的生产跟来源是完全透明，啊，支持这个永续时尚价值观啊。那这个消费者更可以也知道他们所购买的产这个钻石来源，有助于它品牌的建立了。那希望大家可以买它喜欢的这永续时尚啊。所以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现在我们开始在想永续时尚的时候，钻石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因为这是高单价的哈。那但是这个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减少 ESG 在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这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就是这样。
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谈到的主题是永续时尚， 刚谈到的是钻石，那么接着呢，我们再谈到大家所最关心的就是衣服的时尚，董事长。
好，那刚才讲时尚呢，因为钻石是时尚中的一环哈、哦，那但是到底买的人是比较少了，但是不是那么多。那什么东西买的多？衣服买的多哈、哦，人一般人不可能一天到晚买钻石了，结婚一次买一次，一生买一次钻石就可以了，所以它的量啊、哦，其实没有衣服来的多。我们常常讲说经营转型，最后啊，政府讲的经营转型是四个方向哦，它是一个能源转型、生产的产业的转型啊，再来生活的转型，再来社会转型，很重要就是生活转型。那生活是谈什么事情呢？生活很简单，就谈衣食住行，就是这是我们生活，所以我们就从衣食住行去想一想。可是你就会发现哦。衣食住行、哦、其实这是一个大排放源、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最大的排放源。那这个里面最大衣食住行最大一个排放源是食了，是食物、啊、食物的排放源 是非常大，就等于我们常常讲、啊、吃牛肉啦，吃这个羊肉啦等、哦、它因为它的甲烷气、啊、所以它的排放出来的温室气体是非常非常之大。那再加上你在生产过程当中，你用的水啦，用的电啦，用的运输啦，用的饲料啦，啊，用的水量等等，其实要生产一块肉，不管是猪肉、牛肉，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比例是非常，温室气的比例是非常之高的哈、哦。所以第一名啊，如果衣食住行这四个，第一名就是讲的是食物哈、哦。那第二个讲的是住宅啊，住宅，住宅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房子的这个建筑物大概占全世界的这个碳排放的30%-40%的，看各国的状况不一样，看它的房子状况不一样有所差别，就是这样。再来就是行啊，行就是车辆啊，车辆，所以现在我们都在发展电动车嘛，是吧？那或者氢燃料车了，就是要取消现在的化石燃料车啊，所以它的排放量也是很大。像台湾10%+了，那像美国高了，美国它是一个大陆国了，所以大家用汽车量比例非常的高，有的到30%+左右是非常的高。那再来就是衣服了，那基本上讲的衣服的排放量讲起来比食衣住行的食住行多少，说少是少，它也是这个整个生活中第四大的一个温室气体排放源，它大概占全球的排放源，衣服不太容易这个去估计，所以他们估计的数字是有一点这个范围稍微大，4%-10%之间啊，这衣服。那你说我衣服有这么多啊，衣服会排放这么多二氧化碳出来，等一下我们再说明，衣服的排放量真的是也不小。所以我们都在想，那怎么样把这个衣服、哦、跟 fashion 中间、哦、这样把它断钩一下，不要让因为产生很多的时尚，而且这个造成很多的污染出来。我们最近前几年、啊、全世界最流行的叫快时尚，快时尚，快时尚是吧，这个说3个月它一个新的衣服的样子就出来了啊，因为快时尚的好处跟那个巴黎那种时尚有一点差距，说这个价钱比较亲民一点啊，当然你买起来比较容易买啊。那既然价钱不高嘛，你就经常在换，经常我经常换一个新衣服。所以快时尚在全世界出来，哦，那是很热门啊，世界各国大家都常穿他们衣服，看起来还不错啊，没有这个所谓的巴黎服装展这么的高尚啊，但是也相当的不错，所以大家很喜欢。可是。太快了，一下就来，一下就来啊！几个月来啊，那有时候天气冷，你就买一套就穿了，啊，穿完天气热就不穿了，所以造成说，哇、哦，全世界各国都有共同现象，家里哦，永远是房子永远少一间的哈，啊，房子少一间以外，另外都少几个衣橱啊，挂衣服的衣橱，我想各位都有这种感觉，衣服在多到什么程度？丢掉也可惜，不穿也麻烦哈、哦。 然后这个时间又变了，现在时代变了，现在没有人家穿那种衣服，新的衣服啊，衣服经常在变啊，那时尚也在变，一下子裙子短，一下裙子长，一下裤子长，一下裤子短，那就变来变去，那这个很麻烦了、啊。可是这个产生的这些衣服出来就变成很大的问题了，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就是说家里的柜子已经不够了，我还要摆塞这么多衣服啊，那我又没有包好包处理得很好，我把它干洗得很好的话，我不久就发霉了，发霉了丢掉又很可惜的啊。那可是它是发霉的，也很难再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很关心的 啊，不是只有我们在关心的，其实欧洲人关心最严。欧洲人他反产生这种，这个是问题太大了，这衣服太多了啊，因为这些大时尚公司啊，这个所谓的快时尚都是欧洲品牌嘛 ，H&M 然后 Zara 啦，这些都是他们的牌子嘛，所以他们很多，所以欧洲人对这个事很关心哈、啊，所以在想我怎么处理这个衣服呢？啊，这衣服是这就不要了吗？或者是说我的衣服啊怎么样再使用呢？当然过去欧洲人也做过事情，把很多瘦的衣服拿起来一起送给一些非洲比较经济没有发展的国家，开始大家很高兴，后来很多这个非洲的公司国家就禁止这些二手衣服送到这个非洲去，而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些送到非洲衣服其实都还蛮好的，蛮新而且蛮时尚时髦的衣服，那送到非洲去，因为它有些很便宜的嘛，有些根本就送了啊，它是一个慈善事业送。可是这样把当地的所有的这个纺织业全部给它冲垮掉了，因为当地本来还有一些这个纺织业，这个纺织业并没有那么发达了，但是它也养活了不少这些当地的人就业机会。那你把它这个把它冲垮了以后，当地就产生社会问题了啊，你可能觉得你这边先进国家解决你的环境的问题，可是你对这个落后国家产生一个所谓社会问题的时候，哇，那问题更大了，大家没有饭吃，工厂也没有，就业机会也没有啊，所以你今天要去送的时候他也很小心了、啊、他也不见得都要啊，那怕要的话问题很多啊，所以这就说哎，那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欧洲政府就开始在想各种方式啊，怎么样让一个这个衣服能够做个永续的衣时尚出来，那衣服可以继续再穿了、哦、不要说穿一遍就丢掉了、哦、所以说延长它的衣服的生命周期、啊、不要那么短时间就没有啊。所以现在如果要看了、啊、这个欧洲人说哎，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应该怎么做法呢？通常做这件事情最好的做法就是从两管齐下，一个是从消费者而下，一个是从法律面而下。那非洲的这个欧洲的这个法治是非常的好了。欧洲人有时候常讲笑话，他说美国有 Silicon Valley of Technology、哦、他们有矽谷专门用科技在产生新东西，那是欧盟哦，在布鲁塞尔有了 Silicon Valley of Law and Regulation、哦、他们一天到晚出很多的这个政策法律出来、哦、那政策法律出来以后就管得很多、哦、那等一下我们再说明一下这些政策法律在管的什么多少。然后另一方面消费者很重要，消费者要有自省的能力了、哦、因为我们过去买东西穿什么的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了、哦、但是现在想一想说、哎，因为我们的消费行为引起地球的灾难的时候，那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帮个忙一下，所以这个是这一代新一代的消费者应该有这个概念。那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早期是很有概念的，早期在物质贫穷时代的时候你衣服穿穿补补好几年都可以穿啊，现在不是啊，现在一不好就丢掉，可是丢掉的背后就代表很多资源能源浪费。好，我们等一下再做个说明。
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 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特别谈到的是永续时尚，时尚最大的一块领域就是衣服。衣服未来将如何迈向永续呢？董事长，
好，那我们现在在讲就是说现在的永续时尚。啊，永续交通，各种永续都很多啊。比如说交通呢，我们现在就说呀，你要开一部车，你而不一定拥有车，你有车可以用就行了啊。所以我们就是有租赁的汽车出来。同理呢，有人就在想说，好，那我们就用租赁的衣服来穿啊。啊，租赁的衣服就是说，我要的去租一件来，然后就不要就不用。租赁是有好处的啊。有好处，好处在哪里呢？好处在比较便宜，比较便宜。但是有时候也不是真那么便宜。以前我有个日本朋友啊，他专门在做什么事情？他专门在做新娘衣服的这些礼服的这些出租跟买卖的生意。他是日本人啊，日本人结婚是大事哦，那非常的隆重。那在前一阵日本人哦，如果要结婚的话，他们要去买一套衣服啊，买一套新娘礼服，那是很贵的，很贵的新娘礼服啊，或者去租一套啊。可是因为租的价钱是也是非常的高了，非常高。所以他做什么生意呢？他叫做生意就是跑到台湾来，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工资还比日本还便宜很多了，不像今天这样。所以他叫台湾做一套新娘礼服。直接送到日本去啊，那因为这两边很近嘛，他可以量身定做啊，那也不需要再修改了啊，所以这个衣服做得很好啊，所以他也卖得很好啦，他有人喜欢有一套纪念的一个衣服在家里也可以做，可是这种新娘礼服一生就穿一次嘛，哦，很少说穿两次的啦，穿两次，即使再婚也不好意思穿原来的礼服是吧？所以一生就穿这么一次。所以穿这衣服，你就是租赁去租是很划算的，是吧？可是现在大家算了，去租衣服不见得对环境是很好的哦。这个就租赁的话，这个也是蛮贵的哈。当然你不需要再重做一套衣服了。你要租衣服很重要一件事情，你要有仓库啊，去放这些衣服啊，因为这个不是天天都有人来结婚的，是吧？啊，然后你要运输了，你要运输到啊，这礼服也。不是那么好运输了，啊，然后呢，这个你要干洗哦，干洗这个礼服才会做得很好。可是我想干洗也是很贵的，干洗而且这个各种化学原料下去的话，老实讲对环境的破坏也蛮大的，就是这样。然后你要包装哈，包装也是一个成本哈，然后再来就是运输啊，运输也是一个成本啊，啊，运输成本也蛮大的了哈。哦，来回等等运输拿去再拿回来，所以这种衣服老实讲起来，所以有人就在算，讲起来哦，这种租赁的生意其实讲起来也不见得挺永续的哈，讲起来不是那么永续，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计算的方法了。那有很多的这个研究单位在算，到底租赁好还是租赁不好了哈？但是很多讲起来，这个时尚产业如果用租赁的话。它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是蛮大的、哦、那其实这一行的生意其实也慢慢在加大，慢慢变大了一点。好，那我现在开始讲，就是说各种方式都有，以后大家要看，哎，怎么样去知道说什么是真正永续是好的呢？哦，那现在你很难去做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算法说这是最好的最好的做法哈、啊，定一个方式就出来。所以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这些有关永续时尚的这些标准等等啊，或者它的这个很多的认证等等、啊，它种类非常多了，种类嘛，大概讲起来现在算起来大概有18种之多了啊。那18种之多它怎么算呢？有些它是算从原料开始算起啊。啊，也有些是光使用者的方面开始算起了， 啊，那每一种算起都不一样哈、啊，有些从毒性化学物质去算，所以如果你现在做衣服，现在真是很不容易哈、啊，在整个特别大型公司的话，有非常多的法律跟法规在监督这个事情以外，还有非常多的 NGO 啊，非政府组织，他们定了很多自愿的检查方式，告诉你说，哎，你必须要很合乎这个原则下，老百姓才会买这衣服。那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刚才讲两件事情最重要，一个就是法规啊，法规是没少谈的哈，就是这么定啊，但是法规并不是那么容易定啊，不管是在台湾哦，在欧洲啊，都是不容易定，因为这个法规一定的时候都牵涉到非常多的利害关系团体在这里面啊、哦，这个衣服的生产者的也有他的 lobbyist， 也有他的这个游说团体在里面，所以法规要定，通常时间都非常之长，所以就会产生很多 NGO 非政府组织做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各种的标准啊，这些标准标章等等啊，它的确是起了很大的功用的。它的好处在哪里？它让你啊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你可以了解说，我做这个东西是真永续还是假永续啊？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多了，因为现在世界最有名的事情就是漂绿了哈，大家都说他是在做真永续，在做什么？其实有时候讲起来是漂绿了，对，所以呢，他就产了非常多的标章哈，跟时尚的认证出来。那现在有差不多18种左右，那这18种左右，刚才讲，有些是它的原料面来开的，啊，它的纤维啦、纺织品啦、床垫啦、个人卫生产品等等啦，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现在一个 GOTS 啊，就全球的有机纺织品标准，这是对有机纺织品的认证啊。那你在生产这些过程当中，你不可以用使用毒性化学物质去生产，也不可以用农药，也不可以用除草剂，也不可以用基因的产品等等，或用不道德的方法做童工啊，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啊，不稳定的就业上等等啊，那这些东西都合格以后，你就会得到这个有机纺织认证啊。啊，这个只是一个材料而已啊，这个原料而已。那接下来了，还有各种认证的，比如说一个叫 RCS 啊，跟 GRS 啊 ，RCS 是讲 recycling 的，就是回收的哈。哦，它有个一个回收的标准哈，还有全球回收的标准。他说，哎，你这个衣服、啊、如果还有 5% 的回收的原料，那就是很好了，那就是 5%， 那就 RCS 就被合格。但是如果你要更过全球性的，你要这个含量更多，叫 20% 回收。那其实台湾做了非常多这种衣服，为什么台湾最近很有名？台湾因为回收做得非常早了，我们在1987年就开始推动台湾的回收工作，所以台湾在回收，特别是在宝特瓶回收，那可能衣服根本几乎是100%回收的啊。他说台湾这一方面是做得非常的好，可回收啊。那这样下去，一共我们要讲18个了，太多了哈。不过让大家了解说，现在各种标准是有，比如说有个 BCI 哈 ，BCI 就是更好的棉花的倡议啊。这什么意思呢？它也是个 NGO 了，他说你在种这个棉花的时候，要提高这个种植的这个社会环境跟经济的效益，就 ESG 的效益要做得很好。那现在有全球24个国家，已经有标签认证的棉花占全世界20%左右，还有待努力，还有80%是没有的了哈。那这里面也包括要节约用水啦、减少农药使用啦、促进土壤健康等等啊。所以你买那个东西要帮助他的时候，你认证有这个牌子啊。那我们等一下再说，因为这个太多了啊。我们等一下再说明。
好，我们现在再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特别谈到的是永续时尚，时尚要迈入永续，尤其是衣服这一个领域呢，实在是要努力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董事长
好，那现在我们再回过来讲，就是说永续时尚最主要说讲这些时尚产业、大概全是其实每一年产 4% 到 10%， 10% 左右的这个温室气体，而这个量其实是很可观的、那最好的方式当然如果政府可以定很多规矩出来，但是政府的法令跟规章其实很不容易定、因为这种类那么多，你要定一个法通通通的时候是很困难，所以就变成说消费者本身要有个认知，也帮忙大家一起爱护地球的时候啊，那你爱护地球的时候有什么方法爱护地球呢？那我这里提几个这个说明啊，这个很多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也是这些服装的这些这个永续的 NGO 他们提出来一些概念，比如说第一个概念，买衣服的时候重质不重量、因为衣服太多了、我们一年、很可观、我们一年大概有1000亿件的这个成衣推出市场，哇，那实在多了不能再多了，1000亿，各位想的很可观的，有时候你到菜市场去买、衣服很便宜，便宜的是不可思议，工钱都不够、那1000亿件、所以重质不重量就变成关键、这句话谁都会讲、不过很重要，就是说，他这个问题问你，你要买什么啊？为什么要买呢？你真正需要什么？那你的衣服有没有办法穿20次或30次以上？很多的衣服穿一两次就丢掉的很多、这个是很浪费、所以就说先想好啊，重质不重量，买很好的衣服。这个量比较多，量多只是增加自己困难而已，就是家里的衣橱不够多、那在选购永续的这个时尚的产品的时候， 你要了解一下说 你选这个人家设计师设计这个永续再造升级的纺织品的时候，你要去了解它为什么，它为什么可以达到说真正达到永续、永续时尚产品它不是个漂绿啊，你要听他怎么讲啊，他为什么是可以做到。那第三件事情可以做的说，你要买这个可以买二手跟复古的衣服了。现在在全世界的百货公司突然多一条生意出来，这条生意是什么，以前是没有的啊、就大百货公司有名百货公司也会有这种生意出来，就是你拿你这边买的衣服拿去把它二手衣服卖给百货公司、当然百货公司不会拿原价给你买回去了，你已经穿了嘛，是吧，一段时间了，所以他会有个 discount、不 discount 的你可以拿一点钱回来了，有人是给你钱的，有人是给你 voucher， 给你一张这个购物的单的，你这个拿这个钱再去买、你可以买一点，所以现在穿二手衣服在全世界上讲慢慢变成一个风潮起来，不稀奇了，你穿二手衣服你不会觉得啊这个别人穿过了没有什么、所以是你慢慢习惯这社会就变成这样、当然有些二手衣服是很贵啦、这个是大明星穿过的你去买那很贵，那不一样、那种二手衣服的意思不太相同，这个衣服这种一般的二手衣服、那你就可以比较安心的放心，你真的是买很好的衣服就不要再多买衣服出来。然后一个迷思你要破解一下、租赁并没有比较环保、刚才一开始我就讲过去租衣服、租衣服不见得比较环保、因为租衣服又要回收又要转售又要运输又要包装、还有在仓库还要干洗又造成这个环境的破坏等等、所以这个不一定说你去租衣服就特别好了，就是这样，这样想法就是这样。那不过现在租衣服的生意是越来越大了，他们算了一下，全世界现在，整个到2029年的时候，这个生意会达到23亿英镑左右，还蛮不小的生意的。不过最整体生意讲比例不高了，不过这个是一个方式，就是说，你要怎么想啊？ 让这个世界更好一点。那第五件事情，避免漂绿了，避免漂绿。那其实很多的这个时尚的公司是在做漂绿啊，他老实讲，他按照做什么呢？其实他是有做永续的事情，也有做环保问题，没错，他是有做。不过他做的跟他所浪费的这些能源呢、啊，排的二氧化碳等等，其实比例不高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有些品牌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避免帮他去做漂绿啊，要搞清楚一下。所以现在我们买衣服、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比过去辛苦了啊。过去我们这个贫穷的社会有就很好啊，你买的物就很好，是吧？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你有是很好，不错，你也希望社会更好，地球更好，你不要买这个是买这个衣服买什么去破坏这个地球，那就不好了噻。所以就是说避免漂绿了，人家跟你讲好说你要去思考一下，哎，他有没有骗你啊？啊，再来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衣服的材料啊，衣服的材料很重要，材料是整个。在经营转型中很重要的一环啊，因为说供应链出来，你源头的材料，它二氧化碳排放很少的话，它做衣服增加材料，增加的二氧化碳就比较不多了。如果来的二氧化碳就很多的时候，它就可以差很多。所以我刚才开始上一个单元讲说，现在有各种不同的这些。认证啊，或者标章啊等等啊，他会告诉你，哎，我这个衣服是什么衣服，我这个材料是什么，我棉花是什么棉花，我是有机棉花啦、啊，或者我这个棉花的原料是什么状况，他都给你讲清楚，可以了解一下衣服的材料。然后第七个事情，要永续，要了解这个背后制衣服的工人哈。因为前一阵子有一次，好几年前的2014左右啊，有一次在 Bangladesh 啊，在孟加拉有个大楼倒掉，压死2-3千个工人，很多人，那里的工人都是成衣厂的工人，啊，大部分都世界名牌的这些公司了哈，所以那个压下去出了，哦，那些世界名牌公司紧张的不得了，因为他怕人家在指着他们，所以他很紧张啊。所以这些工人呢，有没有被虐待啊？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其实有时候买衣服也想想啊。那这时候你说我哪里知道那么多啊？他我每个去查，有时候很多东西都是有一个标章在那。你看那个标章，大约几个标章哈？刚才讲那18个标章大概都有点公信力了。你可以听听啊，他标章讲是有道理的哈。你注意一下说，这个衣服买来的是什么状况哈？那再来就很重要。那些很好的品牌啊，是做得很好的，你要去支持他，他们做得很好。做这个东西经常都基本上讲起来是比较多花钱啊，那是我们可以支持啊。那第十项大概就是有害化学物质要特别注意。有害化学物质除了在我们穿在身上不说，有它制造方法出来排出去污水、废水啊，造成海洋污染、河川污染等等啊，这个是蛮大的。那下一个就非常重视的问题就是水的问题了哈，纺织业的用水是很可观的哦，全世界纺织品的用水量达在931立方米哈，哦，很可观很观，这个量很大，所以纺织品它用水很大哈，相当于大概这样的话3700个 Olympic 的标准游泳池哈，所以我们怎么样减少它的？用水量，这也是我们所关心的。最后一项我想就是好好的照顾衣服了，这个衣服不要坏了就丢了哈，还可以穿补补都可以的哈，所以现在欧洲也在推行，要说政府来帮忙产生一个新的行业，也是旧行业了，就大家来补补修修衣服，这种生意会出来，但是这个有政府补贴在里面哈。那我们确保衣服它生命周期会长，因为比较长的生命周期，这是我们谈永续时尚最主要的意义。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